请外面的弟兄姊妹尽快的就坐。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福音聚会。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平安。我们开始今天的福音聚会。首先我们来欢迎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所有的朋友们，请你们起立好吗？把脸转过去，让大家认识你们。好，这样啊，我们是不是要自我介绍一下？因为这当中啊，有几位是我们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来到福音班的啊。我们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来介绍一下自己，从哪里来，贵姓大名？
大家好，我叫高润达，我刚从中国来到这边。然后我是福建人，那作为一个新移民呢，我很高兴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认识大家，然后来到基督教堂，来到主的庇光下，我很高兴，也希望以后能够在这里认识更多的朋友，在这里蒙受主恩，谢谢大家。
你是福建什么地方？
我是福建福州。
福州的啊，能听得懂福清话吗？
听得懂，
听得懂。好，我们每礼拜三晚上7:30啊，在楼下，就是你刚才在那个教室有福清弟兄姊妹的聚会，欢迎你来参加，好吧？
好的，谢谢。
好，请坐。来介绍一下自己。
各位兄弟姐妹们，我不会说话。不太会说话，我是刚来美国的新移民，我来自山东威海的。
威海。
我叫朱世奇，现在哪家了？
以前有到过教会吗？
没有，今天以前在国内教过，今天是第四代的美国人来教会。
在国内有去过教会？
没有。
有受洗吗？
有。
有，已经受洗了。
也受洗了，受洗了跟师傅我以前怎么说了？我的说话水平不太高吧？对吧？
啊，
这是我们的山东话说了，所以很笨的，不太说。
好，大明，
我叫楚日奇。
楚，储蓄的楚。
不是一个一字旁，一个作者的者。
哦，一字旁，一字旁，那个楚啊，好，行，欢迎您，请坐，来再介绍一下自己。啊，威海。
对。
啊、哦。你们俩是不是一家？
我们俩是夫妻。
啊。
我今天在这里，今天你们，请你们多多帮助我，谢谢。
贵姓？
王桂芬。
王桂芬。
对。
好，请坐，欢迎你啊，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赵冉杰，很高兴在这认识大家。
赵亮杰，河北什么啊？
赵占杰，
河北什么地方？
石家庄。
我们这有石家庄的，我们这也有烟台的，啊，威海的也有好多来过的，但现在不在这个地方，啊，欢迎你们啊，来，毛。
大家好，我不是第一次来这
里。是，
我是来自上海。帮助，我什么地
好，请坐，上海的。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广安的，我叫李忠纯，很高兴在这里认识大家。
李忠纯，啊，来，请您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来自福建福州，我的名字叫盛宝，很高兴认识大家。
你以前有没有到过教会？有。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来自广东的，我叫罗小林。
广东什么地方？
广州。
广州。好，我们这有很多人讲广东话啊。那个脚上那个是地道的广东话啊，他香港来的。啊，那个白头发蔡弟兄是广州的，啊、在这儿呢，在这儿呢，蔡福志弟兄，啊，他是，哎，会后也多交谈啊，欢迎你啊，我们四位小朋友做义工的，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
要
啊，要，大家说要，来，来来来，
大家。好，我叫胡斌，我以前在英文那边聚会，然后现在。
他现在上大学了啊啊！你对，还把他落下来了。
啊，大家好，我叫陈希龙，我在下面做义工的，我来自广西。
广西，他爸爸叫陈志文，刚刚受浸的啊。来，戴眼镜了。
大家好，我叫侯世金，来自河北
的。来，第二位。
大家好。
广州。他们都是在上大学，要上大，在大学里面，现在来做义工，在我们福音班，很勤俭的四个孩子啊，求主祝福你们啊。好，还有没有？这里边好像还有坐在后面的。来，请你们两位介绍一下。
来过了，
介绍过了啊。好，还有吗？还有没有？
你好，大家好，这个我来自天津，是这个大姐叫我过来的。
啊，你那两个，那俩天津的，你。
谢谢大家，高兴，以后多多的请教。
啊，欢迎你来聚会啊！哎，以前有到过教会吗？
没有，
没有啊。来吧。
周慧荣。
啊，周慧荣，好，请坐，欢迎你啊！还有没有？不要落下你，还有没有？哪一位？是不是？好，请来。上海，这也有上海，我们那儿我们有好多上海的啊，上海的弟兄姊妹，欢迎你。以前有没有到过教会？在上海教会。你已经是基督徒了，好，欢迎你啊。这边还有一位，两位啊，来自我介绍一下，声音大一点。
大家好，我叫李崇。
你们是从哪里来？
我们来自福建福清。
福建福清，你们两位是？夫妻。好，欢迎你们啊！好，我们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先有一点祷告。慈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满心的赞美，因为你是爱的源头，你是生命的源头，你也是万有的源头。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在你的面前，求你与聚会同在，求圣灵浇灌整个的聚会，浇灌讲的，也浇灌听的，真是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能够被打开，能够真正的认识 你是那位独一的真神，是那位万有的创造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也借着这样的聚会，也求你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为的是要拯救我们这些所有不认识神的犯罪的人。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借着今天的聚集，向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朋友们心说话，让他们看见除你以外别无拯救。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求你祝福今天以下的时间，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啊，金主耶稣满足我心，是我们诗歌本327，这上面能看清楚吧？我们请姊妹大声弹两遍，然后我们就一起来啊。 我们的讲员林弟兄讲的题目是完美的人生。前些天我有一位朋友，他跟我讲，他说我房子也有了，我生意也有了，生意还不错，车子当然有了，所以我在这里可以说什么都有了。然后呢，白天上班，余下的时光晚上喝点小酒，周末呢和几个朋友打搓搓麻将，最后他说我就往那3x6里面一躺，玫瑰岗，一了百了。他认为我很完满，这就是我完美的一生。那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是不是就是完美的一生？你是不是躺在玫瑰岗那个3x6就一了百了？我给他一个问号，我请他思考。他说不，我什么都不信，我认为我的一生就是这样，就是到最后3x6一了百了。那究竟什么是完美的一生？我们请我们的林希海弟兄来释放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早上好。今天的主题是完美的人生。在我们的程序单上面大概看一下，一无所缺，十分平安，百事顺利，千代蒙福，万古永生，衣食百千万。如果你的人生拥有了这五个数字，你的人生就是完美的人生。O 加上 God 等于 good， 虚空的人生就是像一个 O 一样，像一个零一样，虚空的人生。如果在那虚空的人生里边加上了神，就等于完美的人生。反过来，本来人生很完美的，什么都有了，但是你生命中没有神，没有信仰， good 减去 God 的 O 就是零。所以完美的人生如果减去了神，就是虚空的人生。一个完美的人生，第一，一无所缺。诗篇34:9-10，圣经说，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人耳，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一无所缺，一方面是注重物质的丰富，所以圣经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甚至说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无可否认，在世界上那些最富有的国家占世界 GDP 比例很重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基督教国家。比方说 G7，除了日本以外都是基督教国家。北大西洋公约，就北约组织，除了土耳其以外都是基督徒国家，基督教的国家。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一个敬畏神的国家，在物质上也会比较丰富的一无所缺。但是有一些人会说，有一些人不信耶稣的，他拜真主的，或者说信神道教的，像日本、沙特阿拉伯，这些人也很富有啊。北富士山庄很多的房产是阿拉伯王子的，但是我跟你讲，他们虽然在物质上很丰富， 他不一定他的内心是满足的，所以这叫物质丰富，心灵虚空。所以这里的一无所缺更注重的是心灵的满足，就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个我必不致缺乏，就是说我没有什么需要的，无望无求，有耶稣我就满足了。人啊，总是不会满足。当美国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陆月球的时候，前美国总统尼克松说了一句话：人类已经征服了外太空，人类没有征服内太空，内心太虚空了。所以有位大文豪，幽默，非常幽默的，叫肖伯纳，他说人生有两大悲剧，第一就是你梦寐以求的你得不到，你想拥有一套豪华的别墅，你想拥有一个漂亮的妻子，但是呢你最终没有得到，非常遗憾。但是呢到人生另外一个最大的虚空遗憾是什么呢？就你梦寐以求的你终于得到了，这也是虚空。蒙娜丽莎的油画，远看啊，蒙娜丽莎的微笑多么的美，但是你近看的时候非常粗糙的。所以人就是这样子，得不到的东西永远是最好的，得到了过后你发现不过如此。你盼望找一个白马王子，终于追到了，哪里知道嫁给他过他是个黑马烂子，每天不回家的。你喜欢找到一个白雪公主，娶到家结婚过每天是河东狮吼。所以这是什么的，人生有很多的不完美的地方，你物质很丰富了，你总觉得缺那么一点点东西，心灵还是虚空的。所以有人说世界这个地球是圆的，人的心是三角形的，就是把整个世界装到你的心中还有那么一点点缺憾。女人鞋柜里永远缺一双鞋子，男人总觉得别人的女人，别人的妻子比自己的妻子漂亮，为什么？心灵不满足。但感谢神，圣经说如果你敬畏神，有了神，有了信仰，你就一无所缺。圣奥古斯丁，伟大的神学家，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说神啊，我的心灵是为你所造的，除了你以外没有什么能满足我的心。所以你的心灵只有神进入你心中的时候，你心才有满足。刚才我们诗歌说以前是充满苦楚心酸啊，痛苦，今主耶稣进入我心，我的心就充满喜乐平安。很有意思，物质的丰富啊，跟心灵的满足往往不能成正比。有两组数据啊，一个呢是叫做 GDP， 就是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啊，这 GDP。但是呢，另外一个数据呢，叫做国民幸福指数啊，这两个不能成正比。现在中国的 GDP 已经是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是中国国民的幸福指数是多少你知道吗？在世界上中国的 GDP 就是国民的生产指数是世界第二，但是中国的国民幸福指数，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全球幸福指数报告，中国是排第93位，这是没有办法成正比的。那么这个是个非常权威的一个调查，它不像朝鲜一样，朝鲜在那这个北韩呢，朝鲜他说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是中国，排名第二的就是朝鲜，这是他的调查啊，这不开国际玩笑嘛，是吧？但是哥伦比亚这个大学他的调查是根据就教育、健康、环境、社会的包容性、内心的幸福感、生活水平等等，把它总和过后，他发现啊，全世界幸福指数最高的前五个国家是丹麦、挪威、瑞士、荷兰、瑞典，啊，那美国呢排第17位，中国是位列第93啊，你们可以看得到嘛，前五位啊，然后呢17是 United States， 看到了吧？然后呢93是 China， 看到没有啊？所以这是一个调查结果。那你想一下，为什么挪威、 瑞士、瑞典，这些国家会幸福指数这么高呢？你看一下他们的国旗，丹麦、挪威、瑞士、瑞典国旗的共同特点是什么呢？对，他们都有个十字架在那里，也就是这些都是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他们的国民99%乃是信仰基督耶稣的，所以幸福内心的满足跟外面的物质是没有关系的。有的人物质非常丰富，可是他很虚空；有的人他虽然躺不上锦衣玉食，但是他有衣有食就能够知足。青菜摆放平平淡淡，但是呢，阖家欢乐，内心满足。亲爱的朋友们，所以说有了神这个信仰后，我们不仅在物质上丰富，还有心灵的满足。这物质丰富加上内心的满足，这个叫做完美。这是第一点，一无所缺。第二呢，十分平安。以赛亚书第26:3，圣经说：“精心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这个你就是我们的神了，耶和华我们的神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精心依赖神的，神会保守我们十分平安。平安二字指清金，清金难买平安符啊。很多人拥有亿万资产，当他身体有病的时候，他把琴压在医生身上，医生说我手足无策，爱莫能助。为什么呢？有琴买不到平安啊。但是感谢神，如果你依靠神，精心依靠神，信靠这位神，他会保守你十分平安。请原谅我讲一下我个人的见证，因为有一些弟兄姊妹也好，认识我多年了，他也有个困惑，你年龄这么轻，怎么就当传道人呢？啊，到底是怎样子的境遇让你走上传道这条道路？我是16岁受浸的，我今年啊是，他们说是啊，算是虚岁的。那么如果是按中国大陆的话呢，是38虚岁啊，按美国来讲呢，37周岁。所以按美国来讲的话，我等于是15岁就受浸啊，受浸22年了。为什么我会走上传道这条道路呢？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我。16岁，我很早就进入社会了。那个时候我在温州的永嘉，我是浙江温州人，温州有个县叫永嘉县，在那里当一个汽车学徒，修理汽车的。因为父母都不在旁边，自己不知道照顾自己。所以1996年整整半年的时间啊，我说出来你都不敢相信，半年时间我每天吃年糕啊，年糕啊，炒年糕的年糕，为什么省钱嘛。如果去吃饭的话，两个菜一个汤一碗饭差不多都要20块钱啊，15块钱，两顿下来就30-40，一个月就要1-2千啊，那么20年前了。所以为了省钱，炒年糕一份只有3块钱，啊，所以一天吃两顿也挣6块，啊，一个月加起来就180，啊，但是呢，因为每天都吃年糕，吃年糕啊，就很难消化，啊，再加上呢，有的时候还不吃，饿的时候呢再去喝个冷饮，就这样子半年时间把胃给搞坏了，啊，就得了胃炎。那么96年6月份，我就受洗了，啊，受洗过后呢。那个时候啊，因为有胃病呢，不能继续在那里工作。我的父母在广州做米粉生意的啊，广州的白云区啊，江高镇江村这个地方，所以来自广州的人一听就会知道我说的是真的。那么在白云区那里做米粉生意，我父母就叫我过去了。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看医生啊，在温州先看那些普通的啊，就是人民医院。后来到了广州呢，越来越严重嘛，啊，吃饭都成问题了，酸、硬、冷、甜，啊，辣，什么都不能吃，啊，吃进去肚子就痛就胀，那么只能吃些稀饭和面条。这个16岁哦，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后来就到了广州的白云区有个消化病专科医院，在那里看医生。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了半年的时间啊，胃好了一点点，反复无常啊，好一点坏了，好一点又回去这样子。你好了，你稍微吃一点甜的或者说硬的东西，它马上胃病又复发了。但是呢，吃半年多的药过后，把肠给吃坏了啊。结果我就去上厕所啊，4个小时、5个小时就不拉，脚真的麻掉，所以这个叫做马桶上的挣扎啊，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啊。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话，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整整15天的时间不上厕所，人就像机器人了，所以整个胃肚子胀起来，胃顶上去像一块石头一样啊，越来越严重。所以有人说你西医不行啊，你要靠看中医。好，我就到了广州市中医院去看老中医，那中医都70-80岁的老中医专家啊，看了一段时间啊，有好点，然后又回去，就这样子。接下来呢，有人说还是看西医吧，西医快点，中药太慢了。又转到广东省人民医院，看的都是教授主任，看了整整1年半的时间，96年上半年嘛，一直到97年7月1号了啊，就香港回归的那段时间，不仅肠胃有病，而且呢，这个病啊，真的兵败如山倒，又越来越厉害，居然那个颈椎这里会一点痛起来，就是说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这样子站着的啊，一定要这样靠着。我记得最严重的时候，1楼走到3楼要歇3歇。我这样子走路，如果走到香港超市，我需要停两次，就这里过去1000多米啊，要停两次休息一下。为什么？因为你走的时候，这个胃整个顶着痛嘛，气喘不上来，再加上后面的颈椎一顶痛了，就这个位置啊，上半身跟下半身断了一样。我就问医生，为什么我颈椎会这样？医生给我的答复是说，可能是胃神经反射过去，因为胃痛嘛。胃神经反射到脊椎的神经，所以脊椎就一点痛。还不仅如此哦，小时候有些病，后来那个时候都爆发出来。小时候跟哥哥玩的时候，一个棕树啊这么粗的打在头顶上，这里我被别人凹进去一点的啊。那个时候头风病爆发了，啊，头风病出来，这个每一丁头像铁桶罩着一样，看圣经2章没有到，整个人头就痛，头痛欲裂，一点都不夸张。而且呢，脚开始酸下来，这个去看医生的时候，神经科的医生啊，骨科的医生说你是轻微的柱骨神经病啊，就坐在那里半个小时必须要起来走，不走不行，酸下来。坐骨神经的人患过病的知道的啊，你就坐在那里，你就开车啊，你如果说开半个小时，你整个人酸下来就受不了的啊，所以你必须要起来走，走10分钟再坐下来，就这样。不仅如此，因为条件比较差，免疫力下降。那个时候我做米粉厂的嘛，米粉的那个仓库下面是泥土的，铺在床在里面，非常潮湿，所以呢又得了皮肤病啊。去医院一看，脖子以下的就一个一个痘，小痘痘小痘痘一样的，脖子以上没有的，都是脖子以下一直到脚，痒的去一看都疥疮啊。所以在座是医生的你就知道，我如果说没有不是真的病不出来的啊，他是脖子以上没有的，就脖子以下。那医生给我讲的严重了，他说你的这个病是传染病啊。被单盖的被子1个星期消毒一次，衣服每天都要消毒，还要用医院的专业的消毒水消毒，那个粉去泡，还要用开水去洗啊。你所有的家里的餐具所有的东西都要与亲人隔离，不然会传。那我跟医生说我这个病什么时候能看好，1个星期打2针还要吃药，快一点的话2-3年，他说如果都正常的话，慢一点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我在想，我整个人就是从头到脚嘛，由内到外都是病了啊，头有痛风病，脚有坐骨神经病，皮外面有皮肤病，里面有肠胃病，那个怎么办？亲爱的朋友们啊，所以那段时间啊，是我人生好像最痛苦最黑暗的时刻，但是也是我祷告唱诗歌最多的啊。就在那1年半的时间，我把上海福音书房出版的选本诗歌353首全部给它背下来，所以现在你们唱的诗歌我背上眼睛都可以背出来的啊！感谢神，神恩待我。神为什么让我遭遇这样的经历呢？ 我想神是在考验我的信心，就是你信仰过，你受尽过，遭遇这些事情，你是不是还继续信耶稣？信耶稣不一定是万事大吉平安顺利哦，啊，有的时候会遭遇苦难，你是不是坚定你的信仰不摇动？另一方面，耶稣要把我带到一个绝境，要我许愿祷告，将自己奉献做传道人，就这么简单啊。所以1997年7月1号的时候，我们在广州有3天的特别聚会，有位温州的传道人很会讲道啊，讲道恩赐真好，讲了3天3夜，专门讲2个字，叫信心，信心，信心。讲3天3夜，专门讲信心。除了讲圣经里边的见证以外，有2个事情很摸着我的心。第一是台湾的吴勇长老，生癌症末期，祷告耶稣医治他。吴勇长老啊，很有名的，2005年在洛杉矶去世的，80几岁，30几岁的时候，肠癌，台大医院一开，缝起来没救了。他许愿，耶稣啊，你若医治我，我到全世界去为你讲道，神迹出现，不病而愈，无药而愈，啊，他所有的见证都是真真实实，图片药方都有。后来神加给他50几年，到全世界各地去传福音。我后来一听啊，他说肠癌都看到好了，我那肠胃炎，耶稣小 case， 我就这么想啊。第二，他说上海华山医院的副院长叫王行邦弟兄。是我们的弟兄，是我们组内的一个弟兄，他叫做华山医院一把刀呢，刀工很好的啊，30张纸刀切下去，就29张就停掉，第30张不会断的，那个刀很好。这个医生呢，就是个传道人的老师了。他说我的老师这个传道人啊，也是华山医院的副院长，他说世界上最好的特效药只有60%的功效，就是特效药只有60%。而且肠胃病他知道我嘛，啊，知道我这听众有个的肠胃病的，那肠胃病啊治好了90%还会复发。他还说了一句话，耶稣一病100%还100%不会复发。我说这个好，感谢神。后来神的话就成了我的信心。就今年7月1号，在此我要声明啊，不是说信了耶稣不用看医生不用吃药，我是在医生手里没办法了，医生说我不知道从哪里看起啊，给你吃那个头风病啊，坐骨神经病的药，把你胃给吃坏了，要吃好你的胃，别的地方皮肤药又不能看，所以是没有办法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心里想，耶稣呢，这个医生啊，我们去医院还有皮肤科、消化科，是不是？坐骨神经科，什么脑神经外科，耶稣呢，这个医生呢是全能科啊，什么都会啊。感谢神啊！就今年7月1号过后，我就跟家里的父母商量，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交通。我说我要向耶稣祷告，我不吃药了啊！弟兄姊妹啊，也同情我，因为已经吃了1年半了嘛，没有好。后来呢，全教会早上5点钟起来，我要进食祷告。我自己呢，在神面前，反正吃不进去呢，没稀饭也就吃这么半碗啊，我就向耶稣进食祷告。学习水呢，旧约有个人叫以斯帖，3天3夜进食祷告。就是说3天3夜的时间不吃饭不喝水向耶稣祷告，祷告到第3天的时候人都晕倒了，站起来都晕倒，啊，不行了，弟兄姊妹把稀饭都煮好，说一定要我吃，你要停止进食。不是，我说不行，我耶稣还没有听我祷告，我要进食啊！我那个时候第3天的中午跪在那里，12点钟祷告到下午4点多钟，我去学习谁呢？学习耶稣一样，趴在耶稣面前不起来，我就像一个小孩子赖耶稣了，就好像爸爸不给我东西，我反正我就在地上赖嘛，你不给我就不起来嘛啊！所以我就中午一直跪在地上，我说啊，你一定听我祷告，不行，你不听我祷告，我就不起来了，就不断的祷告，不断参食，不断的流泪啊！感谢神，虽然我的信心是小的，但耶稣有恩典。那个时候我也许愿啊，我说耶稣啊，你学习无用长老嘛，是吧？你如果听了我的祷告，医治我一切的疾病，我就像身体性上当做活祭，我做传道人，到处去为你讲道，带领人信耶稣，我就这么祷告啊。其实那个时候也不懂这什么叫许愿啊，反正就这么祷告了啊，只要把耶稣的恩典得到就好了，就这样子啊。哪里知道后来许了愿过后还是要还愿的，所以耶稣就一直抓着我讲道讲到今天啊。感谢神，那个时候我住在广州市区一个弟兄的家里，这个弟兄是温州乐清人，有爱心接待我，因为我住在白云区乡下，去市里边看医生不方便，就住在他家，他爱心接待我，他 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叫恩多，一个叫恩利。那个时候只有两三岁，现在都24、25岁了，20几年过去了。耶稣真的是奇妙，他没有直接对我说话，但是他借着这个弟兄的小女儿，两三岁刚刚会说话，学会叫爸爸妈妈、叔叔阿姨的，会说一点点话的。我们说的两三岁是虚岁啊，大概就两周是不到的，就见一个孩子，耶稣记得他对我说话。我跪的那个，我睡的房间是在楼梯口，广州是中山六路，有个那些都是陆地房嘛，一层到三楼的，所以平时啊，他的爸爸妈妈不让他去我房间，因为这楼梯口万一小孩子滚下去就很危险啊，不是像套房一样嘛啊。但是那一天呢，他就到我房间来，而且我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本来想把门给反锁掉的，但是里边总有一个力量，有个意识告诉我不要把门锁掉。因为门一锁，孩子就进不来了，他开门都开不了，所以后来他就进来了。他一进来的时候什么都不做，就是我得三天中午12点祷告到下午4点多钟的他来了，他就到那个柜子里边，我有个钱包啊，皮夹包钱包放在柜子的抽屉里边，他居然就直接去找，把抽屉打开，柜子打开，把钱包拿过来就递给我，叔叔，你说钱包给你，我说你去你爸爸妈妈那里，叔叔在祷告啊，但他不走。第二次又把钱包给我，他叔叔给你。我说啊，我说恩利乖，你去爸爸妈妈那里，叔叔在祷告啊。他还不走，第三次再把钱包给我，叔叔给你。当我想再叫他走去他爸爸妈妈那里的时候，耶稣就对我说话：“你为什么拒绝呢？是我差他来的。”不要跪着不一直不起来了，我已经听你祷告，拿钱包去买东西吃吧，不要再进食了。哎呀，我就心里边充满喜乐和赞美，耶稣听我祷告了，所以我就拿着那，我就唱完诗歌，有首诗歌说祈祷已过赞美时，哈利路亚已成了，化祈祷为赞美，化流泪为感谢。我就拿着钱包到楼下，穿好衣服到楼下买了个哇哈哈八宝粥，热下吃了半瓶，表明我停止进食了。但是病有没有马上好的？没有，耶稣已经应许医治我的病，但病还在我身上。过来一两天的时候，我说主，我一直赞美主，我说主你是信实的，你答应你应许过你一定做到，是不是？我们说话可以不算数，神不能说话不算数啊。神说医治我，为什么我病还在？耶稣就提醒我，你不是许愿做传道人吗？不要再在广州做生意，回温州去参加教会的训练，读圣经，接受训练，你回到温州病就好。结果我就顺服耶稣，那个时候买了一个车票，从广州，那个时候动车都没有的，就坐一个那些长途巴士，坐了大概20几个小时开到温州。你知道吗，我这么高的人呢，我瘦到最后只有102斤，我16、17岁就差不多这么高了，102斤啊，真的是皮包骨头。我现在体重有多少？差不多100多少？150斤啊！谢谢啊！别说比现在是缺48斤的肉，整个人都是面黄肌瘦，眼睛都凹进去，灵魂全部是苍黄的。回到家的时候，我姐姐在家里，她说你回来了，我说是。他说肚子饿嘛，我说有点，他就去煮了一碗温州拉面，这么大的，上面还放了一个鸡蛋，啊，这么大碗的上面放了鸡蛋。我跟你讲，我已经1年半没有吃这么大碗，都是吃稀饭半碗的，面条半碗这样子的。那我回到家的时候，吃饭之前我们基督徒要祷告啊，我就感谢主，我说主耶稣啊，你应许医治我的疾病，你也答应说我一到温州，只要我学习操练自己做传道人病就好，我回来了，我现在存着感谢的心用饭，你祝福我平安，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大概就这样祷告。当我奉主耶稣的名阿门的时候，时间过了22年，1997年7月1号到现在了，7月1号左右呢，22年过去了。但是那一刻的感觉我一辈子忘记不了，本来胃痛嘛，对不对，有个2、3斤一样的石头顶在这里的，就在我释放祷告结束的时候，觉得心口轻松一下，就这样子，2、3斤石头一掉地， 我就把那一碗米呼呼呼呼呼呼全部吃完了。我姐姐眼睛看瞪得很大，你有病啊，你比我还会吃。她说啊，但你是不是撒谎，你妈妈说你病得很厉害，吃不进去，你怎么吃这么多？我还说我姐，我还没饱。她说那好吧，再来一碗，后来再来一小碗，再来一个鸡蛋，一下子吃掉。我姐姐看傻了，我就对她说，我说耶稣刚刚医治我了，她也不懂啊。那天晚上去厕所，我跟你讲，一年半五个小时挣扎，但是那一次进去三分钟就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神，随着肠胃病好了，皮肤病、头风病、坐骨神经病全部消失，一直到现在，神祝福我平平安安。亲爱的朋友们，哈利路亚，感谢神。所以为什么我会这么有把握的向你传扬耶稣的病？我经历过，我知道我所信的神是真神，是活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独行启示的神，是听祷告的神。所以神的爱、基督的爱激励我，他为我死了，叫活着不为自己活，是为那位替我死而复活的基督活着。亲爱的朋友们，感谢神。所以相信这位神，是会保守你十分平安。第三呢，百事顺利。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约瑟是旧约一个圣经人物，他曾经被卖为奴隶到了埃及，他是希伯来人，就以色列到了埃及，但是到最后呢，在神的手里，他成为埃及的宰相，给整个以色列的家族带来祝福。所以这就是约瑟的一生。我们来到美国也盼望能够做所做的事情顺利。前面有几位朋友是刚来的，不瞒你说，我也是来美国刚刚只有五年。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举目无亲，你不知道工作怎么办，我的身份怎么解决，孩子的学校怎么安排，很多的事情摆在这里。亲爱的朋友们，你希望你能够百事顺利，但是我跟你讲，你要百事顺利嘛，有个条件，叫耶和华与你同在。耶和华与你同在，你就百事顺利。什么叫耶和华与你同在？圣经里边称耶稣的名叫以马内利。什么叫以马内利呢？你经常看到有的信耶稣的人啊，车前面挂个以马内利，有人看不懂。有个人看到别人车上挂个以马内利，认为这个人是做马生意的，以马内利，卖马赚钱的以马内利啊。其实什么叫以马内利啊？以马内利的意思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耶稣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你就百事顺利。你如果没有以马内利，你就哪来的百事顺利啊？那么耶和华与谁同在呢？与敬畏他的人同在。约瑟敬畏神啊，按人来看他好像到处碰壁哦，这个顺利，这个百事顺利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的。约瑟你看17岁被哥哥卖了，卖到埃及做奴隶，好不容易在伯提法的家里边成为一个管家了，就是说从打工仔开始做了总经理了，对不对？这不容易哦。哪里知道呢，这个祖母啊，伯提法的妻子色诱他，一目送情，引诱他与他发生关系。但是呢，约瑟敬畏神啊，他说我岂能做着大而得罪神呢？他不能得罪神，也不能得罪他的主人，所以啊，他就拒绝不与他发生男女关系。那么伯提法的妻子啊，这个真的舍血心肠的女人，恶人先告状。有一天啊，他在趁着约瑟独自在一起的时候，拉着他说要跟他犯罪，约瑟嘛就逃的把衣服就扒下来了。结果他就等到伯提法回来的时候，恶人先告状，他说你看这希伯来人啊，挑衅我啊，要跟我犯罪，你还让他做管家，你看罪证衣服都在这里啊，再叫几个仆人挑梳一下。仆人说哦，我们看到了，人证也在，所以物证人证俱在，约瑟就被关在监狱里了。这百事顺利吗？百事顺利为什么被卖为奴仆？百事顺利为什么会关在监狱里呢？感谢神，这个百事顺利啊，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的。如果约瑟没有被卖到埃及，拿来后来埃及的宰相，如果他没有被关在这个监狱里边，他怎么会碰到九正善长呢？如果没有碰到九正善长，谁为约瑟在法老面前提出他呢？说到最后他为九正解梦， 法老做梦的时候就这么提出他，约瑟就出来给埃及的法老，就埃及的皇帝啊，解梦过后，这个法老就把戒指给他，立他主整个埃及的宰相。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美国国务卿嘛啊。所以今天如果有华人来到美国，最后成为美国国务卿，全世界的华人以你为荣。亲爱的朋友们啊，约瑟就是一个希伯来的奴隶，后来成为埃及的国务卿，埃及的宰相，这个叫做百事顺利。亲爱的朋友们，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前途，我们的人生交给神。你学习敬畏神，远离罪恶，无论做什么事情祷告，让耶和华神与你同在，你就百事顺利。感谢神。第四，清代蒙福。出埃及记20章第6节，爱我，这我就是神啊，就爱神，守神诫命的，神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清代啊。现在的人呢，所最盼望的是什么呢？所最注重的是什么呢？都是在子女身上啊，特别是中国人，我们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嘛，对不对？中国人传统观念里边，我们对孩子的教育都是抓得非常紧的，所以你盼望你能够得到一个好的儿女，你盼望你的子孙后代能够世世代代蒙福。那么这个秘诀是什么呢？圣经说你要爱神，你不但信耶稣，你还要爱耶稣，还要遵守耶稣的诫命。这样子呢，耶稣就向你发慈爱，直到清代，不仅是一代两代，而是清代啊！亲爱的朋友们，但是世界的人正应了那句话，叫富不过三代，真的是这样。秦始皇为什么叫始皇啊？秦是他的国家嘛，他是七国争霸的时候，秦是他的发源地。始皇就是我是第一个皇帝。什么叫秦始皇呢？就是我的子孙后代，秦二世、秦三世、秦四世，世世代代永远做下去。那就到了秦二世的时候，胡亥就败掉了。黄巾起义，项羽一进来，刘邦一进来，整个秦朝就覆灭了。所以说，秦二世就是奠定很多中国富二代、官二代的形象代表。很多的人他注重事业，事业很成功，拥有亿万资产，我跟你讲，任何的成功都弥补不了对子女教育的失败。今天很多人事业很成功，但是他的婚姻是失败的，他教育子女是失败的，这样的人生不完美。什么叫完美人生呢？不仅事业成功，你的婚姻家庭也是成功的，这叫双赢的人生。亲爱的朋友们，但是你发现今天有哪一个高官，有哪一个富翁外面没有情人，没有小三，没有私生子女呢？很多啊，非常普遍，我不是说绝对没有，但是非常普遍。成龙就是一个啊，有人问他小龙女的事情啊，他说了一句话，他的回答他不承认也不否认，但是他的回答是说，我犯了一个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误。到今天啊，他的女儿已经发话了，你就是给我亿万资产，给我1亿，这让我叫你一声爸爸，免谈，做不到。你想一想，人生是不是啊？国际巨星了，好莱坞啊，星光大道有他的手印了，奥斯卡终身成就奖，什么没有？国家政协委员啊，名声有了，财富也有了，地位也有了，但是呢，家庭是支离破碎的，这样的人生并不完美。亲爱的朋友们啊，这样的人生才是完美啊！你不单只有事业的成功，还需要有婚姻的成功，家庭的幸福。所以什么是幸福？有一次我从这里回去，经香港到深圳啊，去中国大陆讲道，在罗湖口岸看到一个广告词，写得非常好。他怎么写呢？他是那个左右，像深圳有个沙发叫左右沙发啊，请那个杨澜做代言人的，下面写一句话。真正的幸福不是你能左右多少人，而是有多少人在你左右。这句话我觉得挺好啊。真正的幸福不是你能左右多少人啊，你有多少的财富，多少的地位，你能够左右很多的事情，别人办不了的，因为你有关系就能够解决。 不是这样。真正的幸福不是你能左右多少人，而是有多少人在你左右。夫妻恩爱，儿女孝顺，阖家欢乐，这才叫真正的幸福。那么从哪里来？从耶稣那里来。你敬畏神，爱神，你的儿孙后代，神向你施慈爱直到千代。这人是谁呢？约拿单爱的花枝。至今美国人包括全世界基督徒都认为他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跟怀特菲在18世纪是英国大复兴啊，怀特菲卫斯理公会啊，他们卫斯理约翰给英国带来复兴，是英国避免了法国那次流血革命，是英国能够平稳的从君主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制，这是非常奇妙的。而这个福音的火就带到美国，大概时候美国还没建国。那么啊，整个美国在消沉当中的时候，是怀特菲还有爱德华兹给美国带来了一个属灵的大复兴，这个叫大觉醒运动，就是这个人很有名的传道人，后来他做了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那么有人他两夫妻啊非常虔诚，真的是爱神守神诫命啊，传扬神的道，一生敬畏神。他有11个子女，8个女儿，3个儿子。过了200多年，有人统计从他的后代里边出了300位牧师神学家，100位大学教授，70位律师，60位医生，60位作家，34位法官，14位大学校长，3位美国国家议员，1位美国副总统。神的话是真实的，你如果爱神，遵守神的诫命，神就向你守约施慈爱直到清代。中国人说啊，亲近难买子孙行啊，亲近万年买不到子孙行德。但是感谢神，子孙行德的子孙，孝顺的子孙哪里来？从耶稣那里来。所以我刚才讲的平安也是亲近买不到的，行德的子孙也是亲近万年买不到的。那么现在呢，信了耶稣你都得到了，你说这个好不好？所以你早上啊，你在这里信了耶稣，你等于赚了2000万美金了，是吧？感谢神啊，平安得到了，孝顺的儿孙得到了，幸福的婚姻得到了。但是是不是就完美了呢？不，如果你只有今生没有永生的盼望，人生还不完美。今天不信耶稣的人拥有这一切都有啊，有的人也身体很健康啊，有的人婚姻也很幸福的，有的，有的人儿女也很听话的，事业很成功，都有的。但是我跟你讲，如果没有耶稣，你今生再完美，你就是一个无福临无子登科，你就是个家庭无福临门的这样子一个人。但是到最后没有耶稣，你到了人生终点的时候，你没有终极的归宿，你没有永生的盼望，人生还是不完美。所以最后万古永生。提督书第1章2节，圣经说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心所应许的永生啊，神有一个应许，在万古之前就应许了给我们永生的生命。说信了耶稣，第5个祝福就万古永生。为什么信耶稣呢？因为圣经说始是众人的结局。传道书第7章2节，往糟上的家去，强如往硬了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这句话大家同意吧？死是众人的结局。在座有人觉得自己不会死的，你可以走了，不用继续听下去了。但是呢，秦始皇渴望长生不老药，50岁不到就死了。所以这世界上两种药买不到的，一种药是什么？后悔药。另一种药呢？长生不老药啊。所以说世界上没有长生不死的人，死是众人的结局，每个人都分一个，非常公平。那么死亡一临到的时候，人生就是虚空的虚空啊。为什么信耶稣啊？因为你在世界上再成功，死亡临到一切都是虚空的。在《红楼梦》啊开始的时候有一首歌叫好了歌啊，好了歌，当然它是有点道教背景的，它讲的神心，当然世界上没有神心，只有神啊。好了歌4句话，第1句话， 人人都晓神行好，神行好嘛，快活自在嘛，无忧无虑。人人都晓神行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烛一堆草没了。大家都想升官啊，功名忘不了。但是呢，从古至今说的将相在哪里？一堆坟墓，被草木淹没了。所以去中国两个旅游景点大家必看，一个是长城，一个是陕西的兵马俑，我都去过。但是当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你要思考人生，你就是有智慧的。我看的时候我怎么看呢？我先到了长城北京，再到山西西安的兵马俑，我就在那感叹人生，万里长城今犹在，不尽当年秦始皇，对不对啊？剩下的是什么？一堆荒烛草木了。还有呢，第二句话，人人都晓神行好，唯有经营忘不了。终日只恨聚无多，几至多时饮必了。每天都想想着赚钱啊，妈你妈你是吧？美元最好英镑啊，最好是什么？赚的是美元，花的是人民币。很可惜啊，赚的是人民币，花的是美元，亲爱的朋友们啊。所以每一天都盼望有更多的钱，有了一百想一千，做了皇帝想登天啊。但是等到你多的时候呢，眼睛一闭，什么都没有了。说人生最悲哀的事情就是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啊。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人死了，钱没花了啊。经营也是虚空的。第三句话，人人都晓神行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老婆好啊，是吧？娇妻嘛，美貌的妻子。但是老公还在的时候呢，日日说恩情；老公一去世呢，嫁人了，对不对？第四句话，人人都晓神行好，唯有儿孙忘不了。慈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尽了？每个人盼望儿孙满堂，老人嘛。的孙子啊，有哇，有的孙子在纽约啊，飞机飞过去都想抱一下，但是有几个孝顺的呢？也是虚空的虚空。所以说，为什么信耶稣？就是你心今天有功名，有利禄，有娇妻，儿孙满堂，一切都有了。等到眼睛一闭，一了百了，什么都是虚空的，死世中人的结局，带不走的。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次生出于母胎也比次生归回。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信耶稣。对不起啊，早上你们开始介绍的时候占了很多我的时间，现在还给我啊，好，谢谢啊，忍耐一下啊，我要把旧文讲清楚。那么为什么会死呢？有的人说因为生病，有因为战争。其实我跟你讲，这些都是外在的原因。人会死，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圣经给我们答案，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了，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人为什么会死？圣经的答案是因为人有罪，从亚当犯罪过后，死就临到这个世界，死从罪而来的。人为什么会死？人有罪啊。那有的朋友说，我有什么罪啊？我跟你讲，人不是因为犯罪成为罪人，人是因为是罪人才会犯罪。人有里边有个罪性。今天早上举个比方，早上起来我给孩子准备早餐的时候，后来准备了一个苹果，孩子嘛，苹果要削掉给他吃。我 HMart 买的哦， HMart 的水果蔬菜应该是最新鲜的，对不对啊？买过来都很好，外面是光鲜亮泽啊，皮削到都是好的，但是我一刀下去的时候，里边整个烂掉了，后来真的扔掉。这什么意思呢？今天很多人外面你看都很好的，但是你发现里面是烂的。这个烂的是什么？是里面的罪性，慢慢慢慢烂出来的时候，整个苹果就腐烂了。所以人就是这样子，很多人在外面道貌岸然，正人君子，高喊反腐口号，私底下他是一个贪官，对不对啊？亲爱的朋友们，这是什么？就是人里面有个罪性，人是罪人，所以才会犯罪。是的，按照法律标准你是一个守法的公民，按照道德标准你是个道德 高尚的人，但是按照神的标准，人都是罪人。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按神的标准，没有一个一人，都是罪人。比方说法律标准的话，离婚是吧，这个是合法的。但是呢，在道义来讲的话，你如果离弃了结发的妻子， 置孩子的幸福不顾，你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不负责任的父亲和丈夫，那么在道德上你会被请责，在道德上是犯罪，这是法律和道德的标准。但是如果一个男的他与妻子还是持守着婚姻也相爱，他在家里也进行教育子女，但是他就是有的时候看到别的女子漂亮，心灵动那么一点杂念，这算不算罪呢？我跟你讲，法律也好，道德从来不会请这人心思的罪的。你心里想着犯罪，法律谁去法院去判你的刑，警察怎么会来抓你呢？但是审的标准是什么？耶稣基督在圣经马太福音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淫乱，这就是神的标准。说按神的标准，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都是罪人。有两样罪，所有人都会犯，一个是骄傲，一个就是嫉妒。啊，人都会骄傲的啊。讲到这里，我想起有一个老先生做了一首诗，他说浙江绍兴人啊，他说天下文章属三江。江苏、浙江还有江西呢，天下文章属三江。到三江文章属我，属五乡，就三江的文章啊，属我绍兴最厉害，绍兴文风最重嘛，很多的师爷嘛。到五乡文章属五弟，我家里啊，整个家乡文章最好就我弟弟了。最后一句话，五弟向我学文章啊，弟弟还要向我学啊，是吧？骄傲嘛，对不对啊？啊，第二个呢？双胞胎的罪就是嫉妒，你比别人好会骄傲看不起别人，别人比你好的时候呢，你会嫉妒。那有的人嫉妒算什么呢？我跟你讲，羡慕嫉妒会产生恨的，恨会产生凶杀事件的。纽约有个医生叫徐华医生，很会传福音的，纽约一个神经科的麻醉医生啊，他很会传福音。他有一次说，他在读医学的时候，医学院里两个在考博士的，一个是第一名，一个是第二名，第二名的嫉妒第一名啊！如果你考了第一名以后，什么奖励金啊，什么最好的工作单位都是你的了，对不对？所以就在快博士，就快要博士答辩论文，快要毕业考的时候，前一两个月，这个第二名的就把第一名，因为嫉妒啊，第一名的把所有的他写有关于博士论文的文章啊资料，偷偷的把它藏起来了，把它偷走了。结果他怎么也找不到，但现在一个月就考了，再准备来不及了，到最后考试没有成功，博士没有过，博士考毕业考没有过，这么顶级聪明的人最后就分掉了。你想想嫉妒这么厉害，谁没有罪啊，亲爱的朋友们？那么有罪怎么办？罪里还有死，死了过后呢？不是一了百了，不是人死对面死了就完了。希伯来说九章二十七节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岂有审判。为什么信耶稣？因为死了过还有审判呢。有的人说人死都没死了就完了，拿来天堂地狱，拿来灵魂呢？我跟你讲，有的举头三尺有神明，真的。我有个亲戚谭姐夫在意大利，简单讲啊，为了节省时间，因为那个他有那个肺结核这疾病，有天去做装潢的时候那个云梯上摔下来，脑溢血就死掉了。尸体还在意大利，我的堂姐在中国，她没有信耶稣的。我向她传过很多的福音，她就是说我信耶稣，我知道了，我信赚钱，她不信。后来没有信耶稣就死掉。那么我那个伯母啊，他们心里不平安啊，就去问，从浙江的这个地方到另外我们温州的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市。相隔大概是70公里，差不多30 mile， 去问一个巫婆，生辰八字一报，就招魂的人啊，那个人是女的巫婆，就把这个我的堂姐夫就给招上来了，声音就出来了，一个女的声音马上变成男的声音，跟我堂姐夫声音模样，妈，你来了，就这样，啊，后来呢就问他是怎么死的，拍拍脑袋，脑溢血死掉，你有几个孩子？一块肉。真的是一个儿子嘛，六岁，家里父母兄弟清清楚楚报的清清楚，名字全部报出来，啊，最后还说了一句话：过一段时间我想回家看看。我那个伯母吓死了，妈呀，孩子啊，你乖呀，千万不要过来啊！亲爱的朋友们，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本能力啊？有人说第六感啊，什么特异功能，不是，因为他一烧那个符、烧那个香的时候，鬼魂就上身了。 招上来的不是我的堂姐夫，人到了阴间怎么可能回来呢？死亡有门，阴间又说回不来的，其实是魔鬼邪灵在那个巫婆身上是有的。所以天上有神，地上有鬼，人有灵魂，将来有天堂和地狱，死后却有审判，都是真真实实的。如果不信耶稣，启示录二十章给我们看到，我也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圣洁公义是白色的象征，并有坐在上面的就是基督耶稣，在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结果呢，死了的人无论大小站在宝座前，暗转展开，另外一转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还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叫做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所以死不止一次。今天这个死是灵魂身体分开，就身体的死，肉身的死，将来有个永远的死亡，就第二次的死。最后一句话注意听了，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边。你的名字在哪里？你来到这里，你盼望你的名字在绿卡上，你盼望有一天能够入籍美国公民，你能够在这里合法居住，我觉得这是次要的。如果你来到美国听到福音，真的把你的名字签到天国里边，这个比入籍美国公民要好千百万倍。亲爱的朋友，你的名字要记在高远的生命册上，要从撒旦的国里边清到爱子耶稣的基督，爱子耶稣的国里边。那么如果名字在生命册上，将来就是在天堂里边；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审判的结果就扔在火湖里边。那怎么办呢？人有罪，人会死，死了还有审判，怎么解决？全世界没有人能解决，没有一个人胜过罪，没有一个人死了能复活，没有个人能替你我担当神公义的审判。这个人只有谁呢？只有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三到四节，使徒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耶稣基督人类的救主，两千多年前到地上住人，没有罪的耶稣，最后为你为我为全人担罪，定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死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他死是要流血除去我们的罪，他在十字架上死是受了神公义的审判，叫我们将来免去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耶稣定十字架流血就洗净了我们的罪，这就是为什么红十字会以十字架为标记，医院以十字架为标记，医生的工作服有个十字架，救护车有个十字架。为什么罗马帝国的一个残酷的刑具十字架会成为救死扶伤的标记，成为和平的标记，爱的标记呢？原因何在？就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罪而死。那么如果耶稣只有死，救恩还没有成功，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现在耶稣的坟墓在耶路撒冷是空的。为什么我们信耶稣不信伊斯兰教不信佛教呢？佛教的教主佛子舍利还在，就是释迦牟尼的害国，佛教的至圣职务，到台湾去，台湾香港的去，一百万佛教都去拜，顶礼膜拜，其实拜的是死人的害国。伊斯兰教的教主穆罕默德坟墓在那麦加，伊斯兰教教徒一生必须要朝圣一次，不然不能上天堂的，所以经常会发生踩踏事件嘛。亲爱的朋友们啊，但是我跟你讲，唯有耶稣基督的坟墓在耶路撒冷是空的，那空坟墓就是耶稣复活的记号，所以他照圣经所说的上帝复活了，他复活胜过死亡，要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亲爱的朋友们，你相信耶稣？我们把这圣经读一下好不好？差不多就结束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一二七，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检验子罪的赦免，检验子能够得到永生的生命，检验子才能拥有完美的人生呢？一个字就是信，不用你付任何的代价，不用你行善积德，而需要你简单的相信。信就是接受，你愿意接受耶稣在你心中做你的救主，你愿意承认求告主耶稣的名， 这样子简单的相信圣经所讲，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想今天如果说我在这里说，我代表美国移民局对你们讲啊，叫一切愿意的明天去移民局，每个人发绿卡，去不去啊？很多人说哦，这个真的是好消息福音，我就是想丢绿卡。我跟你讲，这个还不是好消息，当然也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我跟你讲，这里有个好消息，我是代表基督耶稣讲的，也是主耶稣基督在圣经里讲的，叫一切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不用下天狱，可以进天国。这是真的，你要吗？你愿意吗？最后我想稍微轻松一点吧，讲一下就结束。一些墓志铭，墓志铭啊，作为结束。你看东方式的碑文呢、啊，都讲的比较严肃嘛，轻伤有幸卖中国了等等啊。西方的碑文很有意思，你看德国的著名创作家费希特1993年去世的时候啊，他的墓碑上就两个字：剧终。啊，法国的钢琴家呢，啊，钢琴演奏家拉姆斯临终的时候留下一个遗言：我的墓碑上就是一个金色的休止符，终身画上句号了啊。肖伯纳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他的墓志铭说：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情还是会发生的。再来看一下无神论的墓志铭，你就做个对比，什么叫死亡，什么叫永生，什么叫做缺憾，什么叫完美。人不仅有今生，人还有来世，到人生终点的时候，你将何去何从。无神论者的墓志铭，有人送给他一句话，这里躺着一个无神论者，虽然盛装打扮，却发现无路可去，去哪里呢？毛主席说的，我想我要去进马克思了啊，对不对啊？到底去哪里？无路可去。尼采代表性的无神论者，他的墓碑就这一句话，他的名字弗里德希里尼采，1844年10月15号生，1900年8月25号死，就这样，这就无神论者的墓碑。这个谁啊？玛丽莲梦露啊，整个二战时间、越战时间，全美国人为他倾倒啊。朝鲜战争期间，他是啊，好莱坞有名的明星啊，30几岁就去世了。他的墓碑就是一堆数字、几个英文字母 ，RLP 的意思呢，就是说长在此长眠，他的书写。这三个数字是什么？他的三围。海明威，诺贝尔奖得主，老人与海，但是他没有神的信仰，最后吞枪自杀而死。最后他说：“说我不起来了，躺下就起不来了，人生就是虚空。”亲爱的朋友们，你要这样的人生吗？但是感谢神，一个敬畏神、有神信仰的人，他的墓志铭是怎样呢？西伯门，英国很有名的一位爱的使徒。他的最后墓志铭是 God is love， 神就是爱。贝多芬，他总是以他自己一颗人类的善心对待所有的人。牛顿，死去的人们应该庆贺自己，因为人类产生了这样伟大的专饰品。马丁路德金，黑人领袖，我自由了，感谢万能的主，我终于自由了。我最喜欢的最后两个，陈锡珍弟兄，很多弟兄熟悉的，旁边这张照片是我们2017年在韩国记者团培训的时候拍的。这张照片呢，我们去纽约送别他的时候，有弟兄就传给我们看，上面是 Christian 他英文名字，后来是陈锡珍他的英文，他的拼音，生于1937年啊，对，37年10月，然后呢去世是，你们不知道，你们他们很清楚，2017年7月27号去世，最后是一句英文圣经。就一句英文圣经 I shall be satisfied when I awake with the likeness， 也就是诗篇17篇的最后一句，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什么醒的时候啊？不仅是每天睡醒，不是海明威说躺下来就起不来了，我复活的时候有一天要睡醒，只不过睡久一点，睡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就醒了，复活了， 得见耶稣的形象，我就心满意足了。还有一个大卫鲍森，现在还88岁了，还在英国还活着啊。我没有他祖父的照片，我只取了他的照片。最近我听他讲到啊，他讲到他的祖父1934年去世的时候，他只有4岁，叫大卫莱吉鲍森。他临终的时候留下遗言，他的墓志铭是什么呢？就是这一句话：大卫莱吉鲍森1934年去世，最后一句是 "What a meeting！" 何等棒的聚会！什么意思啊？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从死里复活到天堂，与千千万万的天使天君一同聚会啊！何等棒的聚会！那个时候，肖定宇在哪里？是吧？我们一起聚会，天使天君一同唱诗歌，躺的是金的琴。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弟兄都是男高音帕瓦罗蒂，声音就不会再哑了；姊妹都是歌唱家啊，还有呢，英国的女王维多利亚伊丽莎白，美国的总统华盛顿。富兰克林罗斯福、亚伯朗林肯都在那里一同聚会赞美神。 What a meeting， 这样的聚会你要在其中吗？亲爱的朋友们，你要有奉以见证的祝福吗？要的，请福音朋友们、莫大朋友们，请你高抬贵手让我看看好不好。要见证的信仰吗？要成完美人生吗？愿意的请你举下手可以吗？愿意信耶稣的啊，就在此时此刻接受耶稣做你救主。愿意相信耶稣的请你高抬贵手好不好？让我看一看，举高一点，谢谢啊。好，请所有举手的我们一起请站起来好不好？站起来，请站起来，我们给你一个掌声啊！请你站起来，我带你做个祷告啊。还有这边的朋友可以站起来吗？右边的这两位朋友，两夫妻，请站一下可以吗？好，好，现在我带你们做个祷告啊，请大家闭上眼睛啊。主耶稣，好，请弟兄姊妹帮忙一起跟一下啊，我们请弟兄姊妹也一同起立好了啊，一起起立，带这些福音朋友一个祷告，请大家一同起立啊。我说一句，请福音朋友们还有弟兄姊妹帮助一同有个祷告帮助他们。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你赦免我的罪，赐给我永生的生命。当你再来的时候，在那个天国的聚会当中，我要在其中。真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那么，对不起啊，时间多了一点。现在请福音的朋友跟着我们弟兄新退福音班，然后接下来呢，这边弟兄姊妹稍微耐心一点，弟兄有点报告，可以吗？带一下，蔡弟兄，好，你来带一下，谢谢。
我们请福音朋友到下面去，我们请陪堂弟兄姊妹也跟着下来，愿意更多的认识的，可以请跟我。
好，你先跟着，你们先跟着，好吧，谢谢。好，我们把事情交给小弟兄。
感谢主啊，请大家稍稍忍耐，我们有神家的消息要报告。首先我们介绍啊，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聚会的有几位弟兄姊妹，还有位朋友啊。第一位是高润达，高润达啊，已经下去了。哦，好，下去了啊。另外就是李鱼。陈文巧芳，这是两位啊，就是他们两位啊，欢迎你们。好，请坐，就是福建的啊，福建来的，欢迎你们来聚会啊。好，下面一位是严丽华， 姊妹，啊，就是这位，啊，广州的是吧？好，啊，上海，上海的，好，欢迎您来聚会啊，请坐。还有一位是周桂荣姊妹，周桂荣，可能已经，他是，啊，已经下去了啊，好。有没有填这个欢迎单的而已经来到我们当中的，这边有没有？没有介绍到的，中间呢也没有，这边呢？啊，好，那么我们就来报告沈家的消息啊。啊，本周五就是要来的礼拜五，9月28号啊，是有各个分家的分家聚会。请弟兄姊妹按照各个分家前往参加，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归属于哪个分家啊，我们礼拜在会所呢还有两个分家聚会，你也可以来参加啊，这是第一件事。要来的主日啊，是本主日有这个基础真理班。题目是认识我们的神，下主日同样还有基础真理班，所以请在9月9号已经受浸的这些弟兄姊妹们，一定前往参加，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摩西五经的研读啊，已经进行了三次啊，我们的这个创世纪总论、出埃及记总论、民数记总论都已经讲完。要来的10月5号啊，要来的10月5号是生命记的总论，讲员是柯连基弟兄，所以请弟兄姊妹在10月5号前能够速读啊，生命记啊，先有一些预备。然后来参加这样的聚会，啊，这个之后呢，再从这个10月19号开始，啊，专门的来交通生命记，啊，以后是每隔周的周五就来这个交通，从生命记的第一章开始啊，一章一章的往后走。这盼望弟兄姊妹都能够分别时间来参加这样的聚会，实在是很有收获啊！是第三件事情。那下主日在教会的信息聚会的讲员是梁国杰弟兄，请我们大家啊为讲员弟兄祷告，也为我们教会的讲台祷告啊，求主赐下更多的恩典啊，带领我们教会。啊，牧养我们的教会。另外第五件事情就是大家都已经看到我们后面那个二期工程啊，现在那个木架子已经都起来了啊。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的这个改建小组有一个建议或者是一个要求。就请弟兄姊妹啊，我们看到这个工程大家心里很高兴，都很喜乐，也感谢主，但是同时呢，盼望大家不要进到这个工程的里面去，因为会目前在这种状况下容易发生意外，发生危险，因为那地下有很多螺栓，旁边这个木上面也有很多其他的构件啊，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啊，我们为这个改建工程啊，摆上我们自己的祷告，摆上我们自己的奉献啊，同时啊，为这个改建小组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在神面前的摆上，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啊。工程，我们也祝福这个工程，为他们摆上祷告，为这个施工的队伍的平安，我们也摆上祷告。但是呢，要。但是呢，不要进到里面去啊！我们再注意一下这个注意事项，这是第五个事项。第六个呢，就是在福音班啊楼下，现在已经摆出来了，有很多的这个属灵的杂志、书籍， 还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奉献的衣服啊，这个大家聚会完以后可以去自由的看，同时可以领取啊，免费领取啊，这是这件事情。今天的整节是英文少年组，下主日的整节是第一区的弟兄姊妹。好，我们为着今天的中午的爱宴，我们有一点感恩的祷告，请我们低头。慈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与聚会同在，谢谢你在这里向我们的心说话，谢谢你也借着弟兄的口把福音传扬在这些来到你面前的福音朋友的面前。主啊，求你继续的做工在他们的里面，开他们里面的灵眼，真的让他们真正的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主啊，也求你这个继续的把这些话语放在他们的心中，做工在他们的里面。主啊，保守他们，也祝福他们。为着中午的饭食，我们献上感恩，求你洁净祝福所有领用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下面我们爱宴啊，请大家多有一些交通。